雅鲁与神的医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4年2月16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伍德河所传讲的信息 Jairus and Divine Heal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216。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高兴也很荣幸能来到这里，感谢你们想到这个男孩，我的儿子，他只是个孩子，现在他跟我一起走了一段时间。我的经理巴克斯特先生在加拿大，那所以我几乎不知道要怎么做。那现在要是没有他的话，我会很难。那所以他有点成了我的得力助手。那虽然他只是个孩子，那么都尊重他，我真的很感激。那我希望有一天，那实际上他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如果他能完全交托给神的话，那当然他只是个孩子，还处在青春期。但 Billy， 如果他能顺服神，他的时工将远远超过我的，我的根本都无法与他相比。那 Billy 会成为一个非常属灵的孩子，主的灵就在他身边。那比如说我们开车去到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那天他对我说话，他说爸爸，我看到我们过一会儿会转弯，那有个红色的谷仓，那会有母牛站在这边，一些鸡在周围，那会在那儿的，不用担心，会在那儿。那瞧，这离他很近。那同样的事，只要他能把自己交托，那然后我们再往前开一会儿，我会说，那注意保罗，你会看到我告诉你的，对不对？我们会看到一个人，那你要准备好刹车，因为下一个城市会有一个人要从拐角过来，那这人会穿着某种衣服，那结果就那么发生了。他说，爸爸，我也看到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只要听从主所说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是的，那当然这样的事成千上万，我甚至提都没提。那他告诉我一些事，我只是由着去了。那没问题，那我感谢神，只是没告诉人。那你不需要知道，除非这对某人有益处或帮助某人。那如果他帮助不到人，那他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对吗？那也许只是对我们自己有益。那他让许多事那发生，却从未告诉我是什么，只是让我进到事件中，等事件发生后，那我才知道。那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做什么，不想要做什么。那他并不需要告诉我，那这是神做事的方式。那这就像如果你今晚睡觉做梦一样，你也控制不了做不做梦。那如果明天晚上我说你为我做个梦，你想那么做都做不到，那你对此无能为力。那但是赐下梦的可以这么做，那赐下异梦的可以这么做。那异象与梦不同，那梦只是它是一个，那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异象，那只是你没有意识。那梦是当你在潜意识下做的。那异象我认为，那我不知道，我只是这么认为，那是在同一个管道的运行。那只是梦是，那有时候神借着梦跟人打交道，他给尼布甲尼撒王梦，给约瑟梦等等，但这个并不是很准确，那除非有解梦的。但异象是你根本不用去睡觉，你站在那里就能够看到，那它就发生在你面前。那你想到一个感觉，那你现在站在这里跟某人交谈，而实际上你可能是在那之前20年，那看着在发生的事，那是20年前发生的事，那是他们在生命中所做的事，那他也许是以后很多年以后要发生的事。那我看到神所说的，你只要留意他说的话，那他会告诉你。那有人说你做了某件事是不对的，那这个那并不意味着病人得了医治。你要是听见主说，主如此说，那你记起来看会发生什么，绝对会发生的。那当然对于这个我根本无法控制我所讲的，那是那我控制不了，那是不同的，那你是从一个地方进入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他就接管了。神在说话，那当我听见自己在说话，那当你听见我像那样说话时，我也是在听自己在讲话。我能听见自己，但我可能像是站在纽约市，那站在台上，那我看到有人可能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我看到他们在街上，也许我能认出是在哪里。那我说，你是从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来的，那我去过那里，那我也许看到情况如何， 那虽然是我在说话，而其实我的灵是在奥尔顿，但我知道我的声音是从纽约传来的。那是何等的感觉，但这就像人们或其他你所做的事情一样，那是一种恩赐，这是神给百姓的礼物，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你们的。那不是给我的，是给你的，是你的。那我很高兴能参加这里的聚会。那你们这里年轻的牧师，我认识其中的一个，那布罗尔弟兄，乃及坐在这里的这群优秀的传道人，我为这些站在公众面前成为每个不信者攻击目标的人感到骄傲。那他们是在说我是一个相信神医治的人，我相信神的大能，那正是他们坐在这里的原因。那你们在这里没有教会的人，去他们的教会加入这样的一群人，我是这么做的，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是有益的。那相信的男人和女人的，如果你得了医治，就加入那些相信医治的人，没错，那我认为他们是精英，是优秀的人。那我肯定知道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离我这么近，就站在我身后，他们确实是一群非常好的人。那通常在聚会上，有时候我让大家离开讲台，那因为周围都是灵。那第一个晚上我是这么要求的，因为我知道那些人在我后面。那当我感觉到完美融合的信心进来时，我只说的让他们坐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坐在那里，那没关系，那就会帮助我的。那如果你们参加过我的聚会，就知道这是第一次你见到在聚会中有人坐在我后面，对不对？是的。那因为这是不允许的，那他们会让他们从台上下去。那这么做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有患癫痫的等等，或是被魔鬼附身的人，当他们来到台上时，有时候他们会发作。那瞧，那如果后面的人有不信，这种东西就会利用他，那么聚会就被搅乱了。那所以如果你借着圣灵只让他们上到这里来，就可以更好的掌控。那撒旦知道你有点怕什么，那我不需要回避这点。那我是有点怕那种的事，因为很多次他们都得逞了。那所以这是为什么魔鬼知道他可以吓唬你，那如果他能这么做的话。但如果会众敬畏的坐着，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敬畏的坐着，只要敬畏，那你就知道神掌控着那个情况，那你看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会好的。不久前我在阿肯色州琼斯伯罗的一场聚会上，那据我所知这里可能有人也参加了那场的聚会，那里离这里很近，那人数众多，那报纸说有28000人在那里。那如果报纸说了，那肯定是有那么多人了，他们分散在各处。我们在聚会中有一个人进来，那非常的敌对，他属于一个不相信神医治的教会。讲台上有个孩子，那母亲用一块布包着一个晾衣服的夹子，当孩子发作的时候，他就把那块用布包裹的夹子塞进孩子的嘴里，那防止孩子发作的时候咬到舌头。那当然当孩子靠近的时候，他就开始发作，一直在发作。那后来孩子癫痫发作了，那我等着他发作完了，那但他一直都不停，于是我请所有的会众都低头。那样的话，不管人们怎么想，那许多人认为哦，我有信心，那他们可能全心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有信心，但是在这里那是知识。但你看，信心跟知识不同，那是信心的知识，那信心是一件肯定的事。那比如说人去海外，那我在这里停下，那我们要去海外，那我们上了船，那真正让船行驶的是在船的底舱，就是工程师，但他接受船顶上这个人的命令。那如果他下达命令向左行驶2节，那儿底舱的这个人却向右船的2节，那会怎么样呢？他说往前指使，而底舱的这个人却往后开，那会怎么样？但你看，他们必须要协调一致，瞧，那必须是那船永远都不会动的。那许多人有的是盼望，却称之为信心。但现在，那当神说了一件事，那你说了一件事是同样的，那在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事，那么事情就会发生。当你们协调一致，满载的船就会动起来。但你必须与神的旨意与神的道完全一致。那你的潜意识，你真正的你的第一意识与神的灵一致，一切都一同运转，扫清一切的障碍，那你就会启动了。你必须那么做。有时候人们会坐下来观看，那当然，那在这样规模的会众中，也许有2000或更多的人。但是如果有一个 啊，那必定会有很多。那不管我们怎么认为，那每个人都是百分之百，但肯定有人不是。那他们往这边看，那有些人心里纳闷，只是在潜意识里边纳闷。那是我在这里讲的，那就是你看到，那你想，哦，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人是怎么做的，那发生了什么事。那当你那么做时，那他就像这样进来了，那就像这样对着你吹来，那你能感觉到。你说伯南弟兄，那是心理学，如果是的话耶稣也用了。没错，当他走进亚鲁女儿的家时，他们都在大哭大叫，他把他们每个人都赶了出去，对不对？那一天一群人在议论耶稣把一个人领到城外远离这种事儿。那彼得当他去让多加复活时，他跪在房间里边祷告，他把所有那些哭喊的寡妇都赶了出去，他自己到在那里，对不对？瞧，那眼睛是通向魂的门，那五个感官，眼睛几乎是在控制着其他的感官。那你看着，天主教会很早以前就知道这点，他们在那里竖起雕像等等，看见的心理学、视觉。那一个人看见他们会说，我纳闷，那你能感觉到。那我请他们低头，你听过很多次了，那因为你这么做，那他们只要不看就不会那么糟糕。那在这件事上，这个发作的小孩子，我想要让这个孩子的癫痫停下来。那以后我在这里会详细的讲讲让这事发生的能力。那但是现在，那这种东西是否会远离，那就取决于这人的信心了。但当时在会众面前，当这事发生时，我无法让癫痫离开那个孩子，那我就请大家低头。那我一直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有小群坐在后面的人，他们就是不低头。那我一直要求他们，那我说请你们都低下头好吗？那但没有人。那我继续，每个人都低着头。我直接对后面的那个人说，我说先生，你和你那里的人必须低头。那他只是坐着抬头看，那有点敌意。那于是一个演奏员去到后面告诉了他，他说这是场公开聚会，我跟这里其他人一样有权，我不需要低着头。那于是演奏员回来告诉了我这事儿。我说先生，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就会低头的，因为你想要孩子得医治。我说这个小孩子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他，因为医生帮不了癫痫。我说那是一个灵，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攻击这个孩子，那这是个魔鬼。我说你，那他还是想那样继续。我说乔先生，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说神呐，不要让这个可怜无辜的婴孩因为那个人的罪而受苦。那我说，我的天父，请你让这个灵离开孩子，让他离开。我说撒旦，你出来。那随你去哪里。当他从那人身上出去时，有28个人患了癫痫倒在了地上，他们从座位上跑到地上，像这样扭来扭去，那人们尖叫起来，好几分钟都没有办法让大家安静下来。那后来当大家再次安静下来，据我所知，那群人还是得了癫痫。所以你看，你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一次有人看见保罗赶出癫痫的灵，于是他们也去对那个患了癫痫的人说，我们照着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吩咐你出来。那魔鬼借着那人的口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知道，但你们是谁呢？那于是那人借着他身上的灵跳到他们身上，脱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赤身跑到了街上，对不对？那小那时他被称为魔鬼，现在他被称为癫痫，但他仍然是魔鬼，仍然是魔鬼，是的。那所以所有其他的疾病都是魔鬼，是折磨人的。他们使用癌症这个名字，那是什么？是个医学的名字，取自螃蟹腿这个词儿。那耶稣会称他是魔鬼。如果你注意的是什么，那癌症是来自一个胚胎，你也是从一个胚胎来的，你曾经是个小胚胎，你来到了一个，那什么是胚胎？那是一个微小的细胞，那个细胞里面是什么？是生命。那这时你就来到了超自然的领域。那然后他开始繁殖细胞，那一切都各从其类，狗生狗，鸟生鸟，人生人，每个种子都各从其类，细胞一直在繁殖，直到你长成现在的样子。那后来在你身体里出现了癌症、肿瘤或白内障之类的东西，那是什么？那是另一个胚胎正在繁殖细胞，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到处乱跑，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个魔鬼。它跑出去扩散开来，遮住了眼睛，那然后去吸你的血。那记住，那个癌症 在这里面正在生长细胞，就像你在母亲的子宫里边生长一样。那它是从哪儿来的？那起初的并不在那儿，那是在你生命中的另一个生命，是你身体里的另一个身体。那你不能告诉我说那是仁慈的天父做的。那生命不可能从神而来，那是一个邪恶的生命要夺走神赐给你的生命。那所以那不是神的生命，而是个魔鬼。那我不是在对付那团的肿瘤，我是在对付那块肉里边的灵。那灵被揭露了，那灵就离开那里了。那这里有多少人打过猎打鹿的，请举手让我看看。那这里有多少人是屠夫，举手让我看看。有谁杀过动物知道这是真的吗？那如果你是个猎人，那你杀死任何的动物，那或一个在殡仪馆做事的人的尸体，当你死了72小时左右，那任何死的东西都会收缩，那然后它开始膨胀，会比以前更大。那你看一只在街上被撞死的小狗，那样的在烈日下暴晒几天，看会发生什么。它会比以前大好多，它会膨胀起来。当巫灵从病人身上出来，当借着神的医治被赶出去时，巫灵走了，病人感觉好多了，那他们欢喜。大约72小时后，那我用这个提醒你们，他们就会开始感觉很不好，生病，他们肯定会的。那这时他们会说，你知道，那我之前感觉好多了，但我想我刚失去了医治。那瞧，这样你就失去了。是的，耶稣说，因为巫灵从一个人身上出去后，他就在干地走来走去，后来又带了7个魔鬼回来，对不对？那如果家主不在那里保护那家，那你的家主就是你的信心。如果他不在那里抵挡，那他就会拼命闯进来。然后那个生命，那同一个赶出魔鬼的信心的能力，让他的生命出去了，但你的不信会让他再恢复过来的。那耶稣不是说去吧，那不要再什么？那你们能一起说吗？去吧，不要再什么？会众说，不要再犯罪了。那什么是罪？喝酒、抽烟、犯奸淫不是罪，那只是罪的属性。你那么做是因为你是个罪人，那是你生命所结的果子。那这就像我说，外面是黑夜，那这里有多少是黑夜？全都是黑夜。那你是个罪人，因为你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是个罪人，因为你不信，是因为这个导致了你那么做。因为你不信，却宣称自己相信，那应该是所有圣洁派的传道人都说阿们。那加尔文派也会这么说的。好的，但不管怎么样，那借着你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的生命。那如果你这么做，那还以为这不会有什么伤害，那是因为那个还没有在那里，明白？那你们做是因为你是个不信的人。那我知道浸信会的信徒可能不同意这个，但听着弟兄，借着树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如果这里的生命是神的信心，那是从神来的，那就只能结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那你不能让荆棘长在，那你不能让苹果长在荆棘上。那不管是什么树，那即使树上长了梧桐树的皮，那看起来像梧桐树，但结的却是苹果，那这就是一棵苹果树，因为在里面的生命是苹果树的生命，它结了苹果。明白我的意思吗？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全福音派、五旬节派、拿撒勒派，不管你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结了圣灵的果子，你里面就有生命。瞧，那借着这人里面的，就可以认出那是什么生命。如果那巫灵出去了，他们在这里的生命是信心，那去吧，不要再犯罪，也就是说不要再不信。恐怕更糟糕的是，肯定的，那7个别的鬼会跟他一起闯进了接管。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到台上，都只要有一个目的。那如果你不相信，那如果你不相信这是属神的，那就不要来到台上，那不要过来。好的，那如果你确实相信，那就照着吩咐你的去做，继续前进，相信，因为神的话支持这个，你必须要接受。那我有一个小见证要稍微讲一讲，希望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那最近有一次的聚会，那我已经讲过几次了，我总是提到这点。那因为这对我来说太好了，那是一次很好的聚会。那这个妇人得了胃病，那当我跟大家说话时，那我还没搞清楚我在说什么。那每个人都在哭泣，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我在录音上听到了，我去听录音想知道说了什么。那当时圣灵说，那说主如此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你得医治了。那妇人欢喜快乐地走了。同一天晚上，在队列里后面的一个妇人的喉咙里长了一个肿块，那向那凸出来，圣灵对他说了同样的话，说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那又说出他做了什么事儿之类的话，那他要为他所做的和好，那不管怎么样，那他得了医治。那个妇人回家要顺从主所说的去吃饭，那这个可怜的妇人，她一吃就吐，那胃也疼，她逼着自己往下咽。那好几个礼拜过去了，但胃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糟糕，那可能还更糟糕了。但她还是继续相信。她附近的人都开始取笑她，说这个女人，那个传道人把这个女人搞疯掉了。那不是我告诉她的，是她。那所以这个妇人持守着。那一天早上，他的家人离开了，那他的胃像烧着了一样，疼得很厉害，那已经三四个礼拜了。那后来他洗碗碟的时候觉得很饿，那于是他拿起一片烤面包开始吃，那通常他马上就会开始呕吐，那他开始吃烤面包觉得味道不错，于是他咽了下去。那有一样食物对他伤害很大的，就是燕麦，他孩子的盘子里边剩了一些的燕麦，那他说于是他吃了几口燕麦，结果一点都没有难受的感觉。那于是他就又喝了一杯咖啡，都很好。那等了一会儿说感觉太奇怪了，他变得非常的高兴，就跑到街上告诉那个脖子里有肿块的邻居，想告诉他自己的感觉。那他跑下去听到有人在房子里边尖叫，他打开门跑进去，发现那个妇人在叫喊，那在地板上跑来跑去，那个肿块刚离开了他的脖子。他在参加聚会，那两个人都来到了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他对我弟兄说，那问了这事，那他给我写了个纸条想要交给我们，所以经理来问我。我说那瞧，当神宣告了祝福时，就像神关于千禧年等等的话，这一定会成就的。那事情是这样的，神可能不是马上回答你，那我记得是但以理祷告了。那怎么样呢？那21天后天使才来，对不对？21天后天使才来到他那里。那原因是当主的天使宣告了那事，那是几个星期后，两三个星期后，那是神经过的那一带地方，证实了这道。那瞧，神已经说了，那这段时间妇人要是跟那些批评者和不信的人在一起说瞧这根本没用，那会怎么样？那就会有太多的不信积聚在那里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这就像神话语中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样，也需要同样的东西，对神要有信心。那愿主现在祝福你。那这里放这一期的手帕，要接受祷告。我现在想这么做。那许多人认为那是迷信，但那是经文，是的，那是经文。那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要用手帕，那么许多弟兄告我手帕，那没问题，没问题。那任何神祝福的东西我们都支持，不是吗？那任何神做的事，但在经文中，那如果你注意，那让我们讲到细微的要点。那如果你说我不相信那个布兰弟兄，那也没问题，我们不会因此对你有一点鄙视的。但如果你留意圣经，保罗从未高抹那些的手帕，他从身上取下这些东西是在使徒行传19章。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那个书念的妇人失去了孩子，他去了先知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打发基哈西拿着杖，把杖放在孩子身上，他知道凡他所摸的神都祝福。那他们做了，那这就是恩膏。那如果我有点时间讲这个，那现在我们为手帕祷告，把他们作为纪念发出去，那我一个星期会发出好几百。那我想我每周从杰夫·金维尔的办公室寄出去的手帕有1000多个。那见证，那我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小房子，一个小棚子，那里面堆满了见证。那不久前我在想，一个来自德国的妇人，那她因为关节残疾了，那他们就去拿别针给她别在内衣上，那他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等等，他说魔鬼你离开主的家吧，于是就跳起来走路去了。而且结束了，他的见证在卢森堡有如此的能力。那现在我要去了卢森堡参加这次在德国卢森堡举行的聚会，然后去法兰克福。那不要放弃，只要继续相信。那在我们开始剩下的聚会之前，我们可否低头一会儿为这些的手帕祷告。那我要这儿的每个基督徒 把你的心放在这些手帕要去到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身上。那请过来弟兄。最仁慈慈爱的天父啊，我们现在想到圣经里伟大的圣徒保罗，人们从他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把他们放在病人身上，邪灵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他们的疾病就得了医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是那位行医治的。父啊，这些手帕也许是为某个可怜的老妈妈或爸爸，某个生病受痛苦的小孩子，他们在等着这些的手帕。伟大的天父啊，愿你今晚在怜悯中垂看并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也正在看着他们。我们祈求你将这些祝福赐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求怎么祷告才能押韵，但我们知道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你做事的神圣次序。关键是我们能否在心里相信。我相信那圣经告诉我们，其中一位作者说，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红海截断了他们，神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红海就惧怕退后，以色列人走过了干地。父啊，愿你今晚垂看这些的手帕，跟着他们到病人和有需要的人那里，当他们被放在有需要的生病的受痛苦的人身上时，愿你怒目俯视那些的疾病，从哥哥他发出雷声，愿疾病受惊吓而退后，愿病人进入健康，得到神的应许。父啊，求你应允。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奉你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手帕送给他们。阿们。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读一节的经文，稍微讲一下。昨晚我有点迟了，如果可能的话，那今晚我要尽量准时。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痊愈。”我们今晚所读的经文是关于一个在绝望中不顾一切的人，一个名叫雅鲁的人。那这是发生在我们值得称颂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当他在地上施工的时候，他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他进到山里祷告。那这事发生了前一天，他刚渡过海，穿过暴风雨的海面，为了帮助一个人，他去到了加达拉，帮助一个被捆锁在坟墓里的疯子。他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帮助一个处境艰难的人，因为一个魂正在呼求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他能从荣耀中出来，要带着能力出来，让这地上的一个人痊愈，去帮助一个人。在这外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到处都在举行大的布道会，我相信他每天都会在那里。那愿他今晚来。那我们想到雅鲁，我相信他是个很好的人。那许多时候我们凭人的行为判断人，有时我们却不判断人的心。那你知道，我常想，那这里是人的灵，那下一个是他的魂，那下一个是他的头脑，然后是他的肉身。那好的，撒旦不会试探这里，他试探的是你的肉身。那比如说你明天上街，你边走边唱着基督徒的歌，那有人议论你说，你知道这人是个伪君子，他什么都不是。那首先你的肉身的耳朵听到了，他会暗示头脑说报复他。那等到了这里时，那这个里面的人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瞧，就是这样。所以撒旦是在这里引诱，他无法下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不死的。瞧，试探的是你的肉身。那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基督徒男孩走在街上，看到一个穿着不道德的年轻女人走来，那他眼睛看到了，然后肉身把恶念建议给头脑，等这个念头到了头脑里，然后去了魂里，那本性是好的，那当然人的魂是灵的本性，那魂到了那里， 但灵说，凡看见妇女心里动了淫念的，他心里就已经给他犯了奸淫。于是这个年轻人转过头走开了。瞧，那这里应该就是这样的，但并不是外面这里，必须是在你的心里的，必须是来自那里是神居住的地方。小雅鲁，那我可以想象他心里是相信主的，但问题是他跟一帮不信的人在一起。那你知道今晚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他们相信，那愿意今晚来参加这个聚会，但他们的名字记在了那些不相信这个的教会的名册上，那所以他们是秘密的信徒。那雅鲁，你知道一个像那样的人，我相信神迟早都会让他去了摊牌的地步的。那所以雅鲁可能跟祭司一起去，他们说凡参加这些医治聚会的人，你干脆来拿走你的会员资格走吧，因为不允许他们再属于犹太的会堂了，那他们必须离开。他们不能相信这个狂热分子，因为他不按他们神学院的方式教导，但他有主的道，那他有属灵的举动。那神总是，那神在哪里，你就会看见超自然之灵。那我请任何人，任何圣经学者回顾历史，在世上有哪一次神的运行不是伴随着超自然的神迹、神的医治和神大能的彰显的？那到处都是。那所以如果今天有这些事发生，不要以为奇怪，这只是主的运行，就是这样，这只是主在运行，神用他的灵在运行。那在旧约，那多美的预表。那在旧约有一个火柱悬在以色列人的头上，那祭司看到火柱移动就吹响号角，以色列人就拔营启程，他们跟随着火柱。那不管是什么时候，午夜、白天、中午，那下午五点，只要火柱移动，人们就随着那火移动。那这是今天非常美好的预表。那1500年的黑暗时代之后，有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看见了火柱，那一人必因信心活着，于是他们离开了。他们从天主教里出来，那进入那新教教会最早的诞生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马丁路德继续直到他的教会完全组织化了，那路德去世了，他很多的追随者也去世了，最后他们都败坏了，神不会待在那种东西里的，于是火柱移动了。但当他开始在另一个超自然的复兴中运行时，那路德看不见的，因为他成了组织，有自己的章程等等的东西，那路德派教会他们就是无法跟着他运行。但一个叫约翰卫斯理的人，那还有乔治怀的菲尔德，那他们看见了火柱就随着火柱移动了，为了公会的伟大复兴席卷了世界，而路德会还是坐在那里。那好了，后来为了公会的，他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复兴，有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最近我站在那里，当时我去了英国为患有多发硬化症的乔治国王祷告，那他得了医治。那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卫斯理的家，我跪在房间里边祷告，披上他的斗篷，走到他的讲台上站在那里。他在那儿讲了那么多的道，一个尊贵的人，多么伟大的人，还有他伟大的父亲。那所以我想过了一会儿，在约翰卫斯理、阿斯伯里、怀特菲尔德等人去世后，那过了一段时间，那就像16一样，紧接着卫理公会就开始冷淡了。那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形式，那仪式啊等等，那开始自我标榜，安顿了下来。那你知道火柱就开始移出去了，没错。那一些叫五旬节派的人，他们看见了圣灵的喜，那他们离开了，任由卫理公会的坐在边缘。那他们去了，复兴席卷了全世界，没错。但可悲的事，你知道五旬节派的人跟其他的人一样，那现在又来了。那没错，那是真的。但你知道神的灵在运行，火柱仍然在运行。那所有那些人，那如果你注意，在旧约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那并不是我偏离主题，那我请你们原谅我。那但摩西是教会的预表。今天你注意到教会做了摩西所做的，摩西在人们面前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主，对不对？那所以神不允许他带百姓过去。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人们说我属于这个组织，我属于那个，那这个组织想要胜过另外一个，为了公会想要超过进行会，进行会要超过长老会，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都是荣耀自己，而不是让神进到人们里面，在人群中彰显自己。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那但你注意到吗？有一个人跟随着他们，名叫约书亚，他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他是那个接管他们的人，对不对？每次复兴中，神运行的大能也要接管教会，肯定会带领人们去到约旦河那边的土地。那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的信徒，那我们一直都有。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故事。那小雅鲁，那他在这里加入了。那一次他想要去见耶稣，那只是他的教会告诉他，如果你去那儿，我们肯定要把你赶出去了。那他也许是管理会堂的牧师，那他做不到。但是有一天他的小女儿病了，那所以我想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去找医生。那医生来了，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治疗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好转。那我可以想象，当他看到医生的治疗失败时，小雅鲁的心里开始思想，那我想知道耶稣在哪儿，那你知道要是我能够找到他，你知道通常都是这样的。那你知道我们必须等到被逼到一个情况。那所以过了一会儿，那小女孩，那关键的时刻到了，医生走开了，说雅鲁啊，那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你的女儿要死了，那她只剩下几分钟的生命了，那她要死了。那黑暗的击打来到了，那他必须把他的信心付出行动。那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拥有的信心付出行动。我们现在必须对此做着，什么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行动。那他说，那他想知道耶稣在哪。我可以想象，我能听见他向某人提起这事，我能听见人们说，雅鲁，那不要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变得太兴奋了，你要是追随这个狂热的神医，那我们就必须在下次的总会上把你给开除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要是相信那种东西，我们就必须把你开除了。那下次事务性的会议上，我就必须投票把你选下去，再任命一个新的牧师了。但雅鲁有需要，他心里知道耶和华仍然活着，对吗？那所以首先你知道，那我想，那我不是有意说些不合适的话，我想是神召会的会议被称为总会，对吗？那我不是说那只是他们才有的，我说这种东西到处都有。那进行会、为了工会或别的什么名字，说我们下次开会就会把你开除。那我知道，我说总会，我不是那因为神召会相信神的意志，那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说任何的会议，那不管是在哪里，那你知道，不管是什么大会，必须把它开除。那因为他们不想要那种东西在他们周围乱来，那些狂热分子大喊大叫，又哭又叫，跳上跳下，相信神的医治等等，他们不想要那个，他们太虔诚太高贵了。那神的灵是没有形式的，那没有形式，那他们只想要15分钟的讲道，必须早点回家。那他们不想要这种人，那你知道今天的世人想要那样的一种人。那他们说在下次的大会上给我们一个能混合的很好的人，我们要一个能混合的很好的人，就是那种相信偶尔喝点社交的酒玩点牌的人。但神要的不是混合，而是分别。他说为我分别保罗和巴拿巴出去，谁的先生分别自己从他们中间出来。神呼召的是分别的人，而不是混合的人。那但是我能想象到雅鲁他必须去，那时候到了，他必须让信心付出行动。那所以一定有人来告诉他说耶稣要来了。那他来了，他和门徒们划船跨海而来。那我能看到雅鲁抓起外套，那披在肩上，那飞快地朝街上跑去。那我能听见他们说，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那我能看到一些教会的官员抓到他说，嘿雅鲁，如果你的医生都说对孩子不能做什么了，你追随那种狂热的人有什么用呢？那只会带来羞辱。在雅鲁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火花在说，那只要我能去到他那里，如果那个书念的妇人能够找到他，如果拉撒路能从死里复活，我心里有什么告诉我唯一需要的就是只要去了耶稣那里。好的，他跑到街上，那些累了的渔夫们一上岸，就一大群人在围观。那我看到一个妇人坐在山上织毛衣，那你知道他得了血漏已经很多年了，那花尽了，那他卖掉了农场等等付给医生，那他们尽了一切所能的，但他得不了医治。他说如果那是他，那要是我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好了。那他就来了，那我能看见那几股人群，那里站着一些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会被赶出会堂的。那里只是继续穿过他们。那我能看到这些人站在那儿说，摩西以后地上就再也没有神迹了，我们可以用经文解释所有这些事情了。他只是继续从他们底下爬过去，他竭尽全力， 那不管怎么样，这对他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想要去到耶稣那里，为什么？他的信心告诉他说，只要他能摸到耶稣的衣裳，那就够了。就是这样。那这个可怜生病虚弱脆弱的妇人，像这样留学已经留了近18年了，那你知道他是多么的虚弱，他必须努力爬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那看看自己爬到哪了，然后再继续。那过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想去抱耶稣等等，但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说，谁摸我？他转过身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你可以触摸他。他转过身来看着会众说，这里有人做了一件事，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吼吼，那是我的主，那就是他，那是他在这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这些年来得了血漏，但你的信心解决了那个问题。吼，妇人颤抖的匍匐在耶稣面前，耶稣继续走。那这里来了一个人，那古时的风俗是在悲伤的时候往头上扬灰，那这是代表悲伤。那一个人头上满了灰烬，像这样飞快地跑来，他说，雅鲁雅鲁，那不用再麻烦师父了，你女儿死了，我们已经把她收拾好停放在那里了。那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我能想象他的心脏都不跳了，他死了。那我能看见耶稣转眼看着他说，不要怕，只要相信，那这就够了。雅鲁听见耶稣说的就回头看，他的小心脏又开始跳动了，他的嘴唇又恢复了正常，那颤抖着望着耶稣。那知道耶稣定睛在他身上说，只要相信，我唯一要你做的就是只要相信。他们继续走，他们到了家里，那先生他说，这里吵吵闹闹是怎么回事？那所有这些哭喊混乱是怎么回事？耶稣说，他没有死，他是睡了。他们说，你听见那个狂热分子说什么了吗？我们已经给他抹了香膏停放在那里了，他还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那这简直，哦，我告诉你们，真该把他赶出这个地方。那在这种纷乱的房子里，在这种不幸的地方，他怎么能够行事呢？那他说，你们所有人都出去，把他们赶出了屋子。那你们所有人都出去。他想知道谁有信心，他说，彼得雅各和约翰盼望信心和爱过来，那他必须有这个，把他们带进来。那雅鲁会有一点信心，他一直跟他妻子说话，那所以他也有了一点信心。于是他们互相搂着说，现在进来吧。那他走到那里，在那堵墙外面的都是不信，圣灵赐给他能力，所以他可以说未知的方言。那于是他拉着小女孩的手说，大比大。那他从遥远的灵界里，在他的灵所在的地方又回来了。他开始握紧耶稣的手，耶稣叫他起来说，给他吃点东西，他有点虚弱。吼吼吼，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应该让自己进到那种的气氛中，创造。那你们每个人都是创造者，你知道吗？你们每个重生的人都是创造者。那就是我那天晚上说的，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的气氛。有时候当我在家里，那妻子那人们进进出出，那都没断过。那我进去，妻子站在那里抹眼泪，她哭着说，那比尔，今天孩子们连口饭都没吃，那房子里边挤得满满的，我三岁的小女儿萨拉坐在那里哭，丽贝佳从学校回来，我妻子在那种气氛底下紧张不安，那这是原因。那别告诉她她今晚不在这里，她不知道。那于是我走过去说，哦，亲爱的，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我说，哦，你知道我得偶尔回一下家。那她我说，亲爱的，那你知道，我让她安静下来，然后我心里说，主啊，我把对神的爱放入我妻子里面，主要现在求你帮助我，我要你的灵。那撒旦让我们都混乱，但我要你帮助我。我说，亲爱的，那我帮你洗碗。那我走过去说，那你去弄孩子们吧。那说些像这样的话，我一直站在那里祷告，说，主啊，差遣你的圣灵，我知道这正让他们安静下来。那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让这个来到我的家。那没过多久，你知道，妻子说，那他开始谈点什么事儿。那孩子也拿起积木在那里玩了起来，一切都结束了。瞧，是气氛，你必须远离那些的东西，离开那种的混乱。哦，我会不会你害怕了？那问题就在这里。那早上你煎肉做早餐，那过一会儿，那你被圣灵充满。那我要震动你们一下，你们不介意吧？好的。那比如说你在煎肉， 那结果邮件到你手上了。那如果你甩甩手继续煎肉，那这不会搅扰你的。那我知道你们没有真正的明白。那瞧，首先赶紧拿那翻定啊烫伤膏，那或别的什么。那你瞧，你握着手，瞧，这就把你吓坏了。那就是这个，那这是恐惧。那彼得在水上行走的走得很好，直到他看见了风浪，他害怕了。耶稣说，你为什么惧怕呢？这正是今天那些拥有圣灵之人的问题，他们有太多的惧怕了。魔鬼只是想把你吓跑，他想把一些的东西放到别的什么地方，说将来的某日你会得到了，但你现在就可以。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我们现在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拥有，不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都不需要他了，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那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像他。你在这里是在反映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他所呼召的人，他已经称他们为义了，对不对？那些的称为义的人，他已经使他们得了荣耀。我们已经在父的面前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了。哦，这很深奥，不是吗？好的，那我们要看看的，对不对？如果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就有一个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了，对吗？没错，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就在那里，这是一个反射。那这里，我们在这里是反映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的行为是恶的，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你另有一个身体在那里等着你。那你说你手上溅的油，那有一天保罗，那主告诉保罗他必须去站在凯撒面前。那结果船遇难了。那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异象，告诉他要发生什么事。十四昼夜月亮星宿都不显现，但保罗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主说了什么。他说，昨晚我看见一个异象，一个人站在我旁边，说我要被带到凯撒面前。他说，在我在异象中看到这艘船要在某个岛上搁浅，但是没有人会丧命，主已经这么告诉我了。所以你们要有勇气。我能看到这个小犹太人挥舞着手臂高声喊叫，船剧烈的颠簸着，但却搅扰不到保罗。他知道主说了什么。当他们上岸，那里来了一场冰冷的暴风雨。那保罗拿起一切的枝子扔进火里，那条危险的大蛇咬住了他的手，但是根本没有让保罗害怕。他像那样看着蛇，他如此被圣灵充满，他整个的身体被神的大能充满。他看了一眼蛇，把他丢进火里。他说，我必须去到凯撒面前，你搅扰我干什么？他像那样继续了，那根本搅扰不到他，一点也没有吓到他。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你们爱我吗？我要给你们讲件事。那我从未对会众讲过这点。那你怎么看待一个曾经巡逻走过田间的人，然后一头可怕危险的大公牛追赶他？那直到公牛来到他面前，他才看到那公牛巨大的长脚顶着地面冲过来，到了很近的地方。那这人是个有圣灵的人，那他知道附近没有树，他可以跑过去，那没有栅栏，那你能做什么呢？但突然间一件事发生了，说是公牛，你不能伤害我，因为我是神的仆人。神造了你，他是造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到那里，躺在树下，他一点也不害怕。公牛冲到了离他只有5到10英尺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他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像泄了气一样走到一边，躺在树下。那就这样完了，你能相信吗？那不管怎么样，这是真的。那这就像主让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里，狮子向他走来，但以理只是背对着他们说，主啊。那狮子上来又退回去，走到一边趴了下来。那去年夏天我的院子真的是需要割草，我找不到人帮我割，我在家休假。那我开始，我有2个星期没有用割草机去割前院的草了。那我穿上了工作服跑出去开始割草。那你知道那是一台旧的割草机，要是有人进来，我会溜到后面换上衣服跑进去为他们祷告，然后再换上衣服出来。那差不多2个星期了，后面的草有点长长了。那所以我去到屋子后面，没有人看见我，我就脱掉衣服，只穿着工作服和鞋子。那我把衬衫脱了，因为很热。我在割草，我忘了那里有一个燕子的窝，那里有一群的黄蜂。那结果我撞到了栅栏，没几分钟我就被大黄蜂盖住了。我上身什么都没穿，那黄蜂，那我说，小黄蜂，我爱你们，我不要你亲吻我，我要你回到你出来的窝里，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正在为病人祷告，这草长长了，我要你们离开我，我不怕你们，因为我没时间跟你们玩，回窝里边去吧。那我就像那样跟他们交谈，我一直在割草，那神是我的审判官， 我要让你们知道，每只黄蜂都像那样整齐的排着队，回到他们出来的窝里去了。没错，那我可以说神的医治也是一样。瞧，你必须对那些说话，你无论说什么，只要相信你必得诊。那瞧，这是能力升高，所有的恐惧就都消失了。有一次耶稣走过一棵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了，他就走开了。那天晚上他去了耶路撒冷，第二天又回来，那大约十一点他们经过，彼得说看那棵树，他从根部枯萎了。那他就去了雅鲁那里，他看见那个女孩，那也许是他过海的原因。在那个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耶稣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但他却去到了雅鲁的女儿那里，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怕，只要信吗？这基本是同一位耶稣，愿他祝福你们。我们祷告。父啊，我们为了圣经中你亲爱的儿子所行的这些奇妙之事而感谢你。他在地上时给了我们他是什么样的榜样，他昨日是什么，今日也是什么，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就被得救，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父啊，今天的教师们试图说那只是给那些人的，但你自己说这是给普天下之人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全世界，只要还有世界，神迹就会随着信徒。父啊，今晚我祈求你再以你的同在来祝福我们。你没有宣称知道万事，你说我只是照父指示我的去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啊，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来给这会堂的每一颗心行割礼，愿我们能放下一切的惧怕，让神的儿子基督此时来接管我们的生命，让他为我们思想，让他为我们说话，我们就顺从。父啊，为了你在这里的仆人，我祈求你帮助我，帮助这些坐在台上的仆人，这些传道人，神来为他们的事工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主要让他们像柴火一样带着大有能力的事工前进。主要在他们的教会里，愿他们不得不重建教会，增添房间，容纳那些进来的人。主要求你应允，愿这些可怜流浪迷路今晚在世界各地流浪没有教会之家的孩子们，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看见自己的错误，来到永生神的家里。现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奇妙的祝福你们大家。今晚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那我真想能，那真希望，那我能下去坐下来跟你们谈一会儿，那只是坐下来跟你们交谈。那我肯定用不了多久，主就会告诉我你的一些事。那举个例子，那如果我说，那这是一个，那也许这里坐这个人在后面是瘫痪的，那把他交给我。那同时，那我只能告诉他主告诉我的。那也许那人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我是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也许那里坐着一个有心脏病的人，那如果他不得到什么的话，他马上就要死了。另一个人可能得了癌症，白细胞吞噬了，他必须得到神的帮助，不然就死了。那我要怎么做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他神告诉我的。没错。那这是我给你们所有基督徒的信息。那耶稣基督以前是什么，他现在还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时，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医治者，他根本没有宣称自己可以医治。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圣灵在耶稣里面，对不对？圣经说拿撒勒人耶稣，神用圣灵膏抹他行善事。那所以如果圣灵在耶稣里，他应许说他所做的事教会也要做。行，那主说当他在比士大池边经过那些残疾的人时， 那他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就走开了，没有管其他的人，因为他说他知道这人在哪里，那知道他的情况，那是父告诉他的。那后来犹太人质疑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甚至对神的儿子来说，他也从来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愿出去说，哦，这是这个，这是那个，将来也永远不会，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这样我就可以到让我感觉正确的地方，对聚会我正确的认识。那比如说那100年前，那200年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电，但神赐给了我们电力，我们发现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电，自从有世界以来，电就一直在这里了，对吗？那仔细听，如果我站在这里，在一片漆黑的田野里，那我知道电就在我周围，那仔细听，我大声喊着说，伟大的电啊，我知道你在这里，科学证明你在这里，哦，伟大的电啊，亮起来吧，让我看到该怎么走出这个黑暗的地方。你认为它会亮起来吗？不会的，先生。那然而我整个人都被电所覆盖，对不对？那这么许多人，那这里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有些在担架上，有个脑积水的婴孩，心脏病、胃病，还有其他坐在这里，那这么处在黑暗中，对吗？但无论你向神怎么呼喊都没有用，如果你照着电的定律行事，那电就会发光，对吗？那如果你在山这边，那有一个自流井，每分钟有几千加仑的水流出来，那在山那边另一座山那里，你的庄稼快干死了，需要了水，那不管你怎么对着水呼喊说上到这边来浇灌庄稼，这不会成就的。但如果你照着严厉的定律来工作，把水引到这边来，水就会浇灌庄稼了，对吗？但你必须根据严厉的定律来行事。那现在如果神就在这会堂里，那现在就在这里，你相信吗？那我们都意识到，那希望，那你不能在一个晚上讲到所有这些，你意识到神在这里，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着神的法则得到我们的医治，对吗？什么是神的法则？他的爱，完全的爱除掉一切的惧怕，爱与信心是一回事，爱，完全的爱能除掉一切的惧怕，那爱带给人信心。那只要你全心的爱神，如果你对你的邻居或某个人做了什么事，那你只要心里说，那我也爱他们，我全心爱神。伯兰弟兄，我曾经对你有些批评，但我还是爱你。好的，那只要事情像那样发生，让整个的气氛充满了爱，那你注意，神的法则就开始在那人身上运行了。那事情就是这样，就像让黄蜂回去一样，可以让公牛在田里停下。哦，所有这些我告诉你们的事，那在这本书里，那天晚上当那个疯子跑到讲台上要杀了我，那你听过这事对吗？那你们在这本书里边读过了是什么做的，当你面临那种事时，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非洲当几十个的巫师来挑战你，你却看到他们站在那里眼睛呆滞，转过身走开了，看到吗？他们念咒可以让一个绳子在空中站起来，摇动骨头，做各种各样的事，甚至把水变为血等等，就在你的面前。但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像那样除掉那些东西，捆绑他们，让他们被定罪走开了，他在这里，没错。那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全心来相信。来，别理你在哪里，什么，从几号1到50。那我想这是，那让我们看看，那我们有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那今晚让我们从中间开始吧。那他们让穆迪圣经学院派了一个四重唱来为他唱歌，他们把屋子里的窗帘都拉下来。那你知道他很幽默，他转过身来说，嘿，这里是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那他说，拉起窗帘给我唱一些好的活泼的福音歌。那他们开始唱歌。那他说，路加在哪里？那里是他的兄弟，路加在隔壁的房间里。于是他们把路加带进来，他伸出颤抖的手抓住路加。那他们一起旅行，就像比利和我还有巴克斯的弟兄他们。他说，路加，我们在一起很久了，不是吗？路加说，是的，保罗。他说，再想一想，再过5分钟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想一想，然后他将灵交付就死了。他没有死，只是去耶稣那儿了。他写的这首歌，只 要相信，真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在台少人吗？是五十吗？祷告卡五十号不在这里。祷告卡五十号 K 五十，那只有一张不见了。祷告卡 K 五十在会堂里吗？那姐妹，我要你现在有信心。那今晚从我站在这里开始，就一直被那个婴孩吸引，那个有脑积水的婴孩，我不知道神会说什么。那但是我看到那是脑积水，那对吗？那我不知道神会说什么，但我相信了今晚可以对孩子说话。我祈求着这么做，愿主应允。那你们这里所有在褥子上、担架上的人，要有信心。那现在只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今晚神会赐给我们一切的东西。我们参加过聚会，我们讲了福音，我们喊叫，我们拍手，那我们几乎在宗教方面做了一切。但有一天，那门徒从以马忤斯来，耶稣行了一件事，使他们认出了他在那里，对吗？那是他。我祈求主今晚做一件事，让我们也认出来。那如果耶稣穿着这一套衣服站在这里，这个妇人站在这里，你认为他会做什么？他不能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做成了那事。但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就已经成就了。多少人相信那个，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是经文，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过去是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世上每个人的罪都得了赦免，但除非你接受，否则的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没错，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哥哥他说成了。那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过去时，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已经成就了，在神的眼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当我们接受时，我们就是在领取红利，就像一本支票，那支票上写着他的名字，你只要把它填好投进去，你看父会不会认他儿子的名。在这件事上他能做什么呢？他也许会跟这个妇人谈一会儿，他会发现也许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他可以做同样的事，对吗？底下有多少没有祷告卡想要得医治的，请各处的都举手。那这样我就大概知道你处在什么地步了。好的，你往这边看并祷告。那如果你注意，其实每天晚上会众里得医治的人更多，任何地方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继续祷告相信，神必应允。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会堂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那女士，我要你来这里一下。那我想跟你谈一谈，就像我们的主跟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一样。那你读过那个故事吗？那你是我今晚第一个交谈的人。那我把人们带上来的原因，那首先当高临到我时，那我必须能挑出来，那只是那没有必要解释，但他从各个地方过来，那只是们相信的信心。那每个祷告的人，那个祷告就像开了一个通道似的。那如果我能使你离我更近一点，那这样我就可以摆正自己。那想着，然后这就开始在会众中各个地方运行，他们触摸，那他就转身。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有一天我们的主坐在井边，他跟一个来打水的妇人说话，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他说你这么求是不合意的，你是个犹太人，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求这样的事，那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来往。耶稣说，但你若知道是谁在跟你说话，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那我对主在做什么有我自己的想法。那我想他那妇人是个人，他有灵，耶稣想要在灵界接触他的灵。那现在也是一样， 那借着神的灵，我想要对你怎么做，那接触你的生命。那如果我是，那是神的恩赐，我没有做任何事是自己的功劳，我出生还不到三分钟，他就进了我的房间，站在我所在的地方。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但这做了什么？难道这是我比几分钟前刚悔改信主的范麦斯·杰伦更好吗？不，一点也没有。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当我们想要为他做工，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一切都在神里面，那除了神，没有人能做的事。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那我若能医治你却不肯医治你，我就是个畜生，我会是个可怕的人。但我做不到，但有了神的恩赐，我可以帮助你得到足够的信心，借着神赐给我的神的恩赐使你得到医治。那这是从神来的，那你的医治是从神来的，你信心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是所有也是充满万有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来自神。行，那我不认识你，那不认识你，人生从未见过你，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是。那当主耶稣对那妇人说话，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那他没有绕圈子，直接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如果这今天跟当时是一样的，他应许了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要做，那么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可以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在哪里，好像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一样，对吗？他能做到。如果他这么做，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那我不管你在，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为了医治，或你需要什么，但你会接受，你愿意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吗？那你会的。愿他应允，姐妹。是的。那这是一个，那你非常的烦躁，有件事让你很烦躁，那这是一个，你患了胃病，那你的胃有毛病，那这是非常，那还有更多的问题，我看到你在检查，哦，他说是结肠，在结肠里，那这是结肠里的病，那你害怕是癌症。那现在祝福，那是真的吗，律师？是真的吗？是你的胃，那不管是什么，这是真的吗？那看这里，等一下，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事实上没有办法。那只有他，那是还有一件事，我看到在运行，那我在对你说话，那有件事你必须做一件事。哦，是的，你工作对吗？今晚你必须下班后才能来这里，对不对？那当然，这位女士，神已经医治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去吧。那我要你们全心的爱他，那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那当然你跟人说的越多，显出来的就越多，但我一觉得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那我也感觉到，那我就由他去了。那因为那我相信我们叫了15或20个，那我不知道他在祷告队列里会做什么，那我变得虚弱了，那这取决于多少个。那这是为什么我儿子站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注视着我，他一看到我差不多了，那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了。那这是我变得麻木，那当我搓脸或什么的，别以为我是疯的，因为我觉得嘴唇变得很木，那这是圣灵。你记得先知但以理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的脑子就乱了，他像那样昏迷了几天，走来走去。那女士，我想你我是陌生人对吗？女士，你在哪里见过我？伊利诺斯州的万达利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的，夫人。那你在聚会上吗？那当然我不会这么久还记得这事儿。你是在祷告队列上吗？哦，你没有祷告，你只是参加了聚会。好的，那是我们跟陌生人一样。那你只是看到我站在讲台上。那天晚上你在那儿吗？ 那个生来就瞎眼的男孩恢复了视力，回来抓住我的领带，那问他妈妈那是什么颜色。啊，没有，那是大概前天晚上的事了。那我要你看着我，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不是在读，不，夫人，我不是，我是想接触你的灵。那这就像啊，一台照相机用胶卷拍了下来，那神必须把它带回到那同一条线上。你是？是的。那非常可怕，那就是一个你的神经紧张会发作。我看见你把手上的碟子都掉了，那像你拿不住，对吗？我看到你站在水槽旁边或什么地方，那你向右转，那椅子在你后面，那里有点摇摇晃晃。在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看到这是你在晚上感到很疲惫。我看到了很多时候坐在那里从窗户往外看，那看起来很疲倦忧郁。那你还有神经上的问题，对吗？没错，你是什么女士？那这是你生命的一个阶段，是更年期，生命转换的时期。那过来这里，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从你身上除掉那个吗？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吗？那是个可怕的灵，他只是在你周围缠绕。那这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你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每隔28天那你就会有种奇怪的感觉。那这是一个完全的改变。那生命在哪里？那撒旦也在那里，死亡。那在这个转变的期间，那这是最糟糕的时候。那如果撒旦能的话，他会使你精神失常的，但神现在要从你身上把这个除掉了，他让你痊愈了。仁慈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愿这个鬼魔离开这妇人，愿这个妇人心里没有惧怕的走过这些阴影，那离开他，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那我的姐妹，那你可以回家恢复正常了，现在感觉好多了，那这些都从你身上消失了，很奇怪，但你现在很平静。好了，你回家好了吧，神必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我们的神。那些灵就像影子一样，像一朵大的乌云站在那里，那像雾一样冷漠无动于衷。那我要你保持敬畏。你好女士，你我是陌生人是吗？女士，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只是来这里一位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你知道我只是一个人，也许像你丈夫或任何其他的人，那乔只是一个因恩典而得救的罪人。但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传道人，那在教会里设立了歌唱的，那设立了先知，那他把各种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那主岂不会那么做吗？你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全心相信吗？那么如果他能，那你就接受。那我看到了，不是你，你只是渴望神。没错，你是在寻求神，寻找神，为你的孩子更加不顾一切，对吗？那婴孩是他的心脏的壁上有一个洞，是 X 光检查出来的，他心脏一侧的肋骨变形了。怜悯的神呢，求你拯救孩子的性命，祝福这位母亲。我从这婴孩身上除掉魔鬼的咒诅，让婴孩活着不会死。全能的神，永恒的荣耀的神呢，求你应允，当我按手在这个可怜软弱的婴孩身上时，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姐妹，你只要去相信他会为你解决的，现在不要怕，就感谢神，保持敬畏。让我们说赞美主。那我们的主耶稣被尊为大，创造天地，铺张天地，全能的神说要有，那明显的事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愿神的祝福和怜悯永远留在他的子民身上。要对神有信心。先生，你对此事怎么看的？坐在那里的那位，你想心脏病得医治吗？坐在那里的那个男士，那他的手按在脸上，神必使你痊愈，你全心相信吗？那他成就了，他医治了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有心脏病，那个婴孩也有， 他在同一时间离开你们了。那朋友们，你不需要祷告，卡里需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相信，你就必得着所求的。他说你若能信，只要有信心，你是病人吗？那不好意思，那这样我掉过头去，那从我这里离开了。那我看他去到了会众中，我在注视着他，我想要看他在哪里。那没有错误，那我只是跟那个律师交谈。那我们是陌生人，不是吗，姐妹？那我从未啊，你参加过我的聚会，但我从未见过你。那么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中我宣称说他在这里，他的灵在台上，而你是个信徒，你一定会意识到的，你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你的魂与神有联系，你就会知道的。我知道你是，那我不能医治你，你知道这点。我只是一个人，但你的信心才能医治你，对吗？如果我借着圣灵，借着神圣的恩赐和神的爱，能明白神要对你说的话，那肯定会除掉一切的疑惑，那你就会全心的相信。你愿意这么做吗？你是，那是个肿瘤，不是一个肿瘤，是几个肿瘤，其中一个在脖子上，另一个在后背，对吗？如果他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么魔鬼就被揭露了，对吗？你相信神能把他拿走吗？过来这里。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你的女儿身上。我谴责仇敌，吩咐他离开，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只要有信心，那我一直看见一个人站在我面前，好像有人坐在那里得了支气管炎。那如果你是的，是的，阿曼，好的，神祝福你。阿曼一直在呼唤，那我四处观看，我以为我在某处见过这人，我回头看是他坐在那里，没错。那个离开你了，先生，神祝福你。你好吗？那当然，我想我们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你，伯父人。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是陌生人，神知道我们是陌生人，那就必须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知道你，接触你的灵，找出来。好的，会众，你们相信吗？你想要那个鼻炎好起来吗？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得到。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是直肠的病，那像是痔疮，对吗？那我看到检查，你得了，你非常紧张不安，这是生命改变的时期，更年期。你也有某种的咳嗽，那你咳嗽的很厉害，还有别的什么，那是哮喘的咳嗽，对吗？你还有过敏，那是尘土或某种污垢之类的东西引起来的，有些奇怪的事。你跟某人有某种的联系，圣灵 是的，你跟我有某种亲戚上的关系，我不认识你，但你是我的一个亲戚，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伯拉罕。那我想是的。神祝福你，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律师。我能听见有人叫你伯拉罕太太。你的丈夫是因着你丈夫，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瘦小的人。神祝福你，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住在哪里？哦，你是从加拿大来的。神祝福你，哪天我想跟你见一面。神祝福你，阿们。当你经过时，你相信他医治你的那病吗？你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为了你的荣耀。神祝福你，姐妹，带着复活的信心去，现在相信神正在使你痊愈，接受你所求的。那过来，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风湿热吗？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站起来，他医治了你，神祝福你。那是这个原因的，你有心脏病，瞧，风湿热搅扰你的心脏，这两个灵互相呼叫。那现在你可以欢呼的去吧，为你的医治感谢神，得痊愈吧。阿们，赞美归给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好，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是神差遣我来帮助你吗？我能帮助你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把你的信心建立起来，对不对？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们是陌生人。你想要哮喘好起来吗？你信吗？那就是你的问题。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奉主耶稣的名，愿你接受，回家去得痊愈吧。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好的，过来，女士。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相信，你就必得痊愈。我要你们做的就是这些，要有信心。神祝福你。我要你现在按手在孩子身上，姐妹。亲爱的仁慈的父啊，我祈求，因为我一直被这婴孩所吸引，你必医治他。亲爱的主，照着你的道，你应许了，说你必垂听。现在我祈求你应允这祝福，因为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婴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着得医治。阿们。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手能像那只手。那孩子的母亲，小孩子知道你的触摸。那我要你照着我要你做的去做，你愿意吗？为了让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那今晚等你回去后，把一根绳子绕在孩子的头上，把它拉平量一下。那后天晚上，也就是你的星期六的晚上，那如果你还在这儿，那你能待到那个时候吗？那等你再量的时候，我要你把多余的线剪下来，从现在到星期六的晚上，你看会缩小多少，然后写个纸条跟他一同放在这里，那你可以吗？那这样我可以给会众看。你全心的相信吗？那我从未见过你，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对吗？那现在我要离开麦克风跟你谈一下。那这儿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事，只是出于礼貌，我不能在会众面前说，因为这里有一群混杂的听众。 但这个妇人所做的，除了他和全能的神，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对吗，律师？如果是，请举手。那因为你信心的顺从，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现在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了。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对不对？你想胃病好起来得痊愈吗？你相信吗？那它是由神经的问题引起来的，使人消化不良。几分钟后你必须做我告诉你的事，那现在只要接受你的医治，离开这里欢喜快乐欢呼的歌唱。你是处在那样的压力下，你生下来就很紧张，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当我看到你的生命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候，你总是害怕，很多时候事情都会吓到你，狗或其他的东西，你发出叫喊声，那就会那一次从学校出来，你被一个追赶，那个明白吗？对不对？然后这使你非常的紧张，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总是杞人忧天，心思很重，对不对？但你现在得医治了，你可以回家吃晚饭好了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是妇女病，对不对？你想痊愈不是吗？当然是的，这可能会转化成癌症。你愿举手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医治者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了身上的疾病，愿他离开这个妇人。神祝福你姐妹，去吧，欢喜感谢神。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我想问你一件事。那我知道母亲，那生命可能没有，那只是为了表明，那几分钟前当你走上了台阶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不对？原因是几分钟前我跟一位女士交谈时，她有胃病，对吗？那你们俩同时都得了一治。当你走上台阶时，你的胃病离开了你，就像她的一样。你除了对前列腺的问题感到紧张，你还有胃病，对吗？亲爱的耶稣，我祈求你使这人痊愈，愿他今晚快乐地离开这里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晚上起来，那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去洗手间，那现在这个已经好了，那你去吧。那会这么看起来，你应该能看到那个就悬在那儿，那因为这很奇妙，那光在运行，在那边运行，我看到一个，那是个湿疹，是个湿疹的病人，对不对，律师？坐在那里祷告，对吗？那就是为什么他来到你上面，他正在听你的祷告，他现在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得痊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你好吗，亲爱的？那很好。神祝福他的心。亲爱的，你知道你有什么病吗？你信吗？肿瘤？你有肿瘤？你知道吗，亲爱的？那过来这里去。永恒的神，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个无辜的小孩子身上。主啊，当我抱着他的小身体，求你使他痊愈，愿邪恶从他身上出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谴责伤害这孩子生命的魔鬼，愿这孩子活下去，愿永生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来听我的祷告。撒旦，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孩子。你是他的祖母对吗？没错，你有心脏病对吗？那你有，你现在没有了，你得医治了。你信这话吗？神的大能在这里医治。 躺在那里的女士，你认为神会医治你的肺癌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你就会听我的。你只有一件事要做的，你躺在那里就像麻风病人躺在门口一样。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呢？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会死，如果我们进城我们也会死。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去了仇敌那里，如果他们存留我们，我们就活了，否则我们就死。不管怎么样，你也会死的。你不是被邀请去到仇敌的营中，你是被邀请去到耶稣基督的家，信心的家，他今晚等着你。如果你接受你的医治，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癌症，癌症就会从你的肺里出来，你就会痊愈。你认为妇科病离开你了吗，律师？他离开了，欢喜了，离开讲台，说感谢神。躺在那儿的女士，为什么你不奉主耶稣的名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得痊愈呢？你相信吗？你们这里其他的人此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儿，只要你们相信，这取决于你们，行出你的信心。如果你相信，就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全能的神，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运行。全能者，祝福这群会众，愿神的灵现在像大海一样涌出大能。撒旦，从人们里面出来，我奉神儿子耶稣的名命令你。